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该隐的故事，不过可以跟大家讲，今天是最后一篇，终于走到了终点啊。我们上一次分享了面对上帝的刑罚啊，面对一个上帝给该隐的刑罚，该隐的态度是怎么样，该隐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该隐没有为着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带来的伤害而心痛，也没有为着自己悖逆上帝的行为而悔改，却是怎么样，他却是一再去抱怨说，上帝啊，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该隐只看到因着刑罚自己所失去的利益，却没有看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他没有看见上帝保留了他的性命。该隐的心，我一再的从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半年多了啊，我一直在讲，该隐的心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的孤儿的心的体现。在他的里面那个孤儿的心，导致他在工作当中没有成效，在生活当中没有安息，土地和时间都不再为他效力。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拥有最重要的资产，土地代表着你的工作，时间代表你所拥有的，这两样东西都无法为该隐效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该隐的生命就如同我们上次分享的，他就像一个不得安息的流浪汉漂泊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呢，我们进到这个该隐系列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该隐的结局，我们一起来看看因着该隐的选择，他到底选择了什么，因着这个选择使他活在怎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里。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创世纪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该隐，
我的心他带走，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还扶我离开这里，一次不见一面，我必留你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其罪。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
在四章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其罪，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我们中国有句成语怎么说呢，叫以小人之心怎么样度君子之腹。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自己的那种卑劣的心思去揣测，去猜测那些品德高尚的人他们的行动。那样同样一个有孤儿之心的人，他也总是用自己对待别人的那个想法去推测别人会如何对待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样的强调我们要来到神面前领受恩典，因为唯有你是一个懂得领受的人，你唯有你是一个懂得领受恩典的人，你才能给予恩典，你才能给予别人。当你已经习惯在爱里面成为一个给予的时候，蒙福的不只是那个接受你帮助的人，真正蒙福的是你自己。为什么？当你形成一种思维的习惯，说 我就是这样去恩典待人，我要去接纳人，去包容人，活得最轻松的是你自己。为什么？你怎么样对人，你的潜意识里面就会思想，就会想到别人应该是怎样对你。所以当你里面有一个孤儿的心的时候，当你里面有一种苦毒，你怎样去针对别人，嫉妒别人，增进别人的时候，你常常也会看到别人的时候，你里面会告诉你说，他也是这样对我的，我要小心，我要小心。所以呢，该隐非常担心，他跑到上帝面前说，哎，上帝，你就让我这样走出去的话，凡遇见我的一定会杀我。为什么？因为他杀了亚伯，所以他觉得别人也会这样的对待他。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个解经上的小问题，很多人就说，哎，他不，亚当不就是一个儿子该隐，一个小儿子亚伯吗？哪来的人在杀他？其实这是圣经的一种计数方式，就像一些戏剧一样，当你一个戏剧它对准这一幕的时候，不代表着其他的情节不存在。其实从经文的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亚当不止这两个孩子，因为亚当活了多少岁？亚当活了900多岁。你像亚当活900多岁，他可以有几代的孩子。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只是没有记载，在经文的第四章里面已经记载说亚当有其他的后代。所以在这个地方该隐的意思是说，他在担心亚当其他的后代会寻仇，会报复他，所以他很担心。他就对上帝说，哇，如果他们来找我寻仇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大家知道，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听别人这么说，一只狼最怕的事情是什么？一只狼最怕的事情就是被人吃掉，因为他天天吃别人，他特别怕被吃掉。一个不懂得恩典的人，总是会担心别人用同样的方式，也就是他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他，这会使得这个人怎么样？这会使得这个人时刻的保持与别人的距离，时刻的小心提防别人。虽然神只是刑罚该隐漂流在地上，其实在他心中的那个恐惧却胜过神的刑罚给他带来的痛苦。然而神是一个何等怜悯的神，尽管面对该隐这样一个心里刚硬、心狠手辣、不肯悔改的人，神仍旧为他存留恩典。上帝为该隐设立了一个记号，保护他，使他不被仇人仇杀。当然了，我们不去猜测这个记号到底是什么，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个记号到底是什么。但是神的心意却是非常的清楚，神的心意就是要存留该隐的生命，神的心意是要保护该隐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上帝仍旧给该隐悔改的机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连该隐这样一个人，一个坏到家的人，若他肯悔改，上帝都为他预备了一个机会。那我们可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会怎么样去接纳我们和面对我们？在4章16节说，于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首先还是那个问题啊，这里很多人也问，该隐的妻子是谁啊？他哪来的妻子啊？那我还是同样的解释，因为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念去看那个时候。我认为 该隐的妻子就是他的姐妹，或者是他的姐姐，或者是他的妹妹，我不太清楚啊，经文里面有讲，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亚当是有其他的后代的，所以当那个时候他们能够结婚的时候，那一定是近亲啊，所以近亲不能结婚是近代的，在那个时候，直到当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是不存在啊，这有医生在，是不存在那种基因的突变，就是不会因着近亲的结婚引发那种基因的突变或者怎么样啊，所以今天当然不行了，因为近亲结婚很容易造成基因的问题，在那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这句话英文是怎么说的？英文是 go away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直译的话就是从上帝的同在中离开了。这对于该隐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对于该隐来说意味着从神的遮盖当中被驱逐了啊！我们都知道神的遮盖，我们都很有名的诗篇91篇，我们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意思就是我们当我们住在全能者的遮盖之下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瘟疫都不能伤害我们。那在这里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就意味着从神的遮盖当中被驱逐了，失去了神的遮盖。那神的遮盖又意味着什么呢？神的遮盖意味着神的供应，意味着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保护，意味着我们生命中所领受的那一切祝福的源头。这是该隐的人生选择。该隐说，我不需要天父的遮盖，我不需要天父的供应，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我可以自己做得到。这就是该隐的心态。离开了神的遮盖，并不代表的人不需要遮盖。该隐有他自己的梦想，他以为，他自以为当他离开了神给他的束缚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他可以自由地去赚取自己的人生，他可以不守任何上帝给他在里面的道德上的约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是否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不是想要进入神的同在，我们常常想要逃离神的面，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太没有自由，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该隐也是这样，该隐说，我为什么非要按照你说的去杀一头牛？我为什么要按你所说的要把那个牛血淋淋的分成一块一块的，我搞得我浑身上下都是血去献祭，没有意义，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靠我自己的双手，我可以从土地里有非常好的出产，这是我的梦想。我要离开神，我要离开神去追逐我的梦想。所以当该隐离开了神的面的时候，他并非真的像圣经所说的飘荡在全地，他去到一个地方叫挪德，他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城，然后给那个城起名叫做以诺。今天当我们想到城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贸易，是交易，是城市。其实在那个时候，一个城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怎么样保护，是在于那个高高的城墙给该隐带来遮盖。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遮盖。当你离了神的遮盖的时候，你一定会用尽你自己的智慧，用你自己的方法去为自己找到一个遮盖。该隐 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遮盖，一座城。该隐自以为他能够为自己建造这个遮盖，他可以建造一个地方来居住，他觉得啊，我有这个地方，我就不用再四处漂流了，我可以建立一个高高的城墙来保护我，不让那些寻仇的人来伤害我啊！尽管神已经给他命定了一个记号，让他可以被保护，但是一个离了神的人，一个离开了神的遮盖的人，他是对神没有信心的。你说为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在你们的身上没有该隐的记号吗？我们哪个人身上没有该隐的记号？但是我们不肯相信说这个记号真的能够保护我吗？我要自己去做，我要去追求一些我认为能够成为我保护的遮盖。大家知道上帝起初创造给人居住的地方是没有城墙的，上帝人起初住在哪里？伊甸园里。伊甸园是没有城墙的，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因为上帝就是人的保护，我们不需要用一个城墙来保护自己。当人离开了上帝的保护，我们就需要找一个替代品，我们需要找一个山寨来保护我们。然而替代品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啊！今天有的啊，我说姐妹啊，很年轻，皮肤非常的好，那是神的恩典，那是天然的。如果你一定要去打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素的啊，那个叫什么导素的，我也不知道啊。打了以后，嘿，虽然你可以瞬间从50岁变30岁，但是会怎么样？会有副作用的。别人你不笑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来，你一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很不自然。替代品可以暂时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并不能真正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如同该隐所建的这个城墙，虽然在那个时候可以抵御外敌，虽然在那个当下可以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哦，因为我有城墙，但是因着这个城墙却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该隐的这个隔离在当时他是没有仇敌的，在当时他有的只是什么？他的兄弟，他的父母，他的姐妹。但是因着他的担心，他的惧怕，他说我要保护自己。这种保护给他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却使他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失去了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这种隔离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就看到说因着这样的城的隔离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猜忌啊！我如果是黄斌的，他是该隐，我是他的兄弟，哎，我说这个该隐盖是一个高墙，他在里面做什么呀？搞不好他在造什么武器呀？搞不好有什么核弹，开玩笑啊！总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带来了彼此的猜忌担忧，然后就是什么？你盖了这样一个城，我要盖一个比更高的城，带来了争竞。当你的范围影响到别人范围的时候，就带来了什么？战争。所以今天当我们自己想要找一个遮盖的时候，找一个保护的时候，你可以得到那个短暂的满足，但是接下来你要面对你人生更加复杂的问题。神的遮盖是神创造的心意， 让人在神的同在当中能够被保护、被供应，活在平安、丰富、喜乐的生命中。当人选择，当说我要选择离开神的遮盖的时候，你选择的不只是离开而已，你选择的是进入。进入到什么？你选择进入到将自己暴露在罪的权势之下。今天当我们离开了神的遮盖，我们就暴露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我们暴露在罪的捆绑之下。这一切会让人失去他原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如同当时起初亚当和夏娃，当他们没有悖逆神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遮盖？他们有遮盖。什么是他们的遮盖？他们当时从某种角度上，我们从一个拟人的角度上讲，他们是怎么样？没有穿衣服的。当他们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他们却并不彼此以为羞耻。那意味着上帝的荣耀就是他们的遮盖。当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带来极大神的荣耀，在那种神的荣耀的遮盖之下，人与人是不会觉得赤身肉体是以为羞耻的。当他们堕落失去了荣耀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哎，当我失去了神的荣耀的遮盖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体这么的让人羞耻。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赶紧找到一种遮盖，我不能把我自己暴露在人的面前。所以人的心里面根深蒂固的是需要一个遮盖的。所以我的神学的观念，不管你的父母有些事情做的是对是错，你如果还不到十八岁，父母就是你的遮盖。无论父母做怎样的决定，我们要顺服父母的权柄，因为上帝塑造我们的方式不只是借着一个正确的权柄。我们常常有一种观念说，哎，你如果是对的我就顺服你，你如果是错的我不顺服你。但上帝的心意是要透过这个遮盖，这个权柄的遮盖，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熟。这个生命成熟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借着对的权柄，有的时候是借着错误的权柄。你进到学校里面，你的那个老师就可能看你不顺眼，你做的事情跟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个人做的事情是同样的，但是他总是喜欢另外一个，就是不喜欢你，怎么办？顺服。因为在这个老师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上学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你学习的遮盖。当你能够学习顺服在这个遮盖之下的时候，上帝是公义的。当你学会了你该学的功课，上帝会给你换一个环境。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遮盖啊，更不用讲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在小组里面，你的小组长，你说我的小组长才信主两年，我已经是十年的基督徒了，不是遮盖，不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遮盖，不是因为他更熟，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遮盖，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更好，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遮盖，是因为教会授权给他。我们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找到传道人提，可以怎么样，但是当你在那个小组里面的时候， 你要接受那个小组的组长的责任。我虽然是一个年轻人，我的属灵生命比不上很多的弟兄姐妹，但是我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传道，绝对不是因为我比你更属灵，绝对不是我的行为比你更道德，乃是神的怜悯，他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有的时候尽管我做错了，但上帝仍旧在这里掌权，上帝会对你说话，上帝也会对我说话。有的时候一个群体被建造，一个生命被建造，往往是通过一个错误的权柄。中国的教会之所以有这么样的成长，上亿的基督徒没有，这样讲有点，没有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错误绝对的一个错误的权柄。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基督徒不可能有这样的复兴。神在掌权。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怎样去面对这个权柄的遮盖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次序才能理顺。因为这是我们心里面最根本的一个需要。如果你不能接受你所人生面对到的这个遮盖，无论是你的老师，无论是你的父母，无论是你教会的传道，你说我不需要这些遮盖，我只要有神遮盖就好了，那是空谈的。因为当你失去了这些眼见的遮盖的时候，你一定会自己去寻求一个遮盖，而且我可以跟你讲，那个遮盖一定不是神，是你自己去创造出来的。所以对于亚当和夏娃来讲，当他面对了他那个遮盖的需要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去找到了很多的无花果树叶子让自己遮羞。其实这不就是今天的世人所做的工作吗？当我们失去了父母的遮盖，当我们失去了教会的遮盖，我们就去追求现代人所尊崇的金钱、名利、地位来成为自己的遮盖。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遮盖，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的价值来的，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就像该隐一样说，我要建一个城，我要让那个城成为我的保护，今天我要做某件事啊，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总之你想要做的哪一件事，我要不要讲了，一举例子有时候举不好就不太好啊。总之你追求你想要做的事情，让那个东西成为你的遮盖。当我们从神荣耀的那个神儿女的地位，当我们是神儿女的地位，我们是被神的荣耀同在的荣耀遮盖转去，我们失去了神儿女那个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人生的价值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意义改变了，我们不再是神尊贵的儿女，我们成为了金钱物质的奴隶，我们活在罪的奴役之下。就像这个该隐他有他的梦想，他说我要盖一个大城，我要成一个城邦之主，我要享受我的生活。以诺的意思是什么？建立一座城叫以诺，以诺的意思就是开始啊，一个开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该隐来说，我要我的人生一个新的开始，我从此终于脱离了这个上帝对我的约束，所以我要建造一个城，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然而这里有一个字是圣经的一个用语，却预示了该隐的命运。什么呢？就是这个挪得。挪得这个地方， 他在挪德这个地方建造了这个城，有新的开始。但挪德的意思其实就跟我们上个星期所分享的那个流浪是同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挪德只是音译，跟流浪是同一个字。所以今天这就是仿佛圣经在嘲讽该隐，你以为当你离了神的遮盖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吗？你一生的成就，你所盖立的这个大城，只不过仍旧是在流浪而已。你的人虽然可以居住在里面了，但你的心能够安静下来吗？你每天都在担心的说，有什么人要杀我，有什么要杀我，杀我的人要遭报几倍。人的心却无法经历那个平安，那个喜乐。该隐虽然有了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但是他的心却永远在流浪当中，他的心永远无法找回那个丰盛，那个有神荣耀遮盖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从神领受神同在的生活，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人手去创造一些替代品，而是回到神的遮盖之中。如何回到神的遮盖之中？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感谢神的怜悯，上帝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当他们急切的想要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建立一个遮盖的时候，上帝怜悯他们。上帝说，我要用一个动物的毛皮给他们穿上，成为他们的遮盖。这意味着一个赎罪祭牲的血的流出，遮盖了亚当和夏娃的罪，也预表着圣洁的赎罪羔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生命舍去，为堕落的人类成就了赎罪祭，为世人的罪付上了代价，让一切悔改并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他们的生命可以被赎回，重新回到天父的保护和遮盖之下。我相信每个人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救恩，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我们因着信心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已经回到了神的遮盖之中。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继续分享的是我们如何持续的活在神的遮盖之中。其实活在神的遮盖之中意味很简单，就是对神主权的顺服。你怎样能够持续的活在神的遮盖当中呢？圣经说，对上帝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其实那个行得好的意思就是，你若顺从我，我岂不祝福你的人生？今天活在神的遮盖之中，就是要持续的活在神的顺服，神的权柄和主权。顺服是信心引发的行动。我们基督徒常常感觉到说，顺服真的很难，我顺服不了，我知道要顺服，但是当我面对有些的选择的时候，我顺服不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个时刻，已经不是需要你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你自己的意志力去做出这样一个顺服的决定。为什么？因为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灵重新建造了我们的生命， 那个新造的生命里面有一颗心，那个新造的生命的里面有一颗心，是什么？是什么心？在这里经文里面有看到儿子的心。我们一会儿来 读这段经文。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了一颗儿子的心。你知道儿子的心使我们有意愿，不仅使我们有意愿，也使我们有能力。如果你我们的有些姐妹跟爸爸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当你爸爸过生日的时候，你爸爸有需要的时候，你不会会去挣扎，会犹豫说我要不要今天出去跟哪个同学约会，或者跟哪个同学吃晚餐。你里面没有那个意愿，你的里面唯独的意愿就是哎，我要去跟我的爸爸在一起。那种意愿，那种儿子心带出的意愿，能够带出一个能力，让你不去顺服这个肉体的欲望，而去顺服天父的旨意，从而能够有一个有信心的顺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罗马书8:12-15，弟兄们。可以了，可以了。我其实前面讲了很多堂的信息，我们回到一个根本，我一直在讲恩典，讲恩典，讲恩典，目的不只是让我们只是去明白神给我们有恩典，而是当你如果真正什么是恩典的时候，一个领受恩典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会有一种渴望，在他的生命当中会有一种动力，就是我要顺服我的父神，我要顺服那位赐恩的施恩的神。顺服的确是一扇通往蒙福的门，但往往顺服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最难的一件事。为什么难？是因为我们想要靠外在的行为。如果我们今天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我们里面的心是一个奴仆的心，还是一个儿子的心？奴仆的心的意思跟孤儿的心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这段经文，我今天不是要去解释这段经文，我只是让你们看到说保罗其实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保罗告诉我们，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在讲成圣，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保罗讲完顺服圣灵，告诉我们今天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被圣灵引导，我们就有能力去致死身体的恶行，而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去转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拥有一个儿子的心。我们若想活在神的遮盖之下，领受神同在的祝福，我们不能从外在的行为去讲说，哎，你必须每天早晨读经半小时，你必须每个星期来聚会，教会现在要建堂了啊，你必须奉献，你才活在神的遮盖。其实你现在觉得我说这个话是胡说八道，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这样，我们把那个顺服的焦点放在我们外在的行为上，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我们要有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到底是一颗奴仆的心，还是一颗孤儿的心，还是一个儿子的心。那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很新的东西，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基督徒之所以能够蒙福，我讲了那么多的恩典，就是为了让大家说，恩典是为了帮助你能够去顺服神，恩典能够是帮助你去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因为唯有顺服，你的人生才会有改观。但是这个顺服又不至于让你落入到行为的律法里面，而是从你的内心去省察。那最后呢，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定有弟兄姐妹说，你讲了这么多孤儿的心，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孤儿的心。那最后呢，我会用一段时间，我把所有的儿子的心的表现和孤儿的心的表现，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不用每一个题目你就举手，但是你心里面举一下手，你看看你的那个对勾呢，或者你那个叉号呢，是画在左边呢，还是画在右边？中间一行是主题，就是针对哪方面的主题。那针对这些主题呢，你看看你是左边的呢，还是右边的？那基本上你就知道你的心到底是一个孤儿的心，还是一个儿子的心。首先是面对神的形象，上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上帝对你来说意味着是一个雇主啊，什么是雇主？就是上帝是我的主，所以呢，我如果想要讨我主人的开心，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有很好的成就，我一定有很好的表现，因为我知道我表现好了，主人怎么样？主人会打赏我，主人会提拔我，主人会让我做大管家。如果今天我们面对神，我们的观念是说，哦，我要做，我要努力的做，就蒙他的喜悦，我要努力的做，去得他的奖赏，这个你是把神当做你的雇主。相反呢，你把神看作是一个慈爱的天父，天父用无条件的爱接纳你，你无法做任何一件事情让上帝更看重你。也就是我这样讲，你的重要性在神的眼中不会因着你做的哪一件事更使你变得更重要，你也不会做了哪一件事情让你在上帝的眼中变得更不重要。我这样去表达的意思就是，那个焦点不在你的行为上，因为你已经被你的天父全然的接纳，你领受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那就是天父的爱。好，依靠系统，你是依靠什么呢？你是我很强调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从小我就认为我不需要靠别人，我不需要靠家人，我也不需要有朋友，因为我有足够的能力。我们在依靠什么？我们在依靠自己的恩赐，我们在依靠自己的才干，我们在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在依靠自己的智慧，这是他的依靠系统。反过来呢，我承认我是有需要的，尽管今天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站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承认我是有需要的，我也需要被关心，我也需要被鼓励，我也需要被偶尔的拍拍肩膀，啊，柯南不错，我需要，我承认我的需要，尽管有一些的需要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要敢于面对我的需要，我敢于在人的面前知道说，不是我在带领这个教会，而是说因为大家鼓励我，大家彼此扶持，我们彼此依赖，我们一起往前走。啊，这是你的依赖系统，你肯承认你是有需要的吗？你肯承认你需要被别人帮助吗？第三个，神学的注重，你是比较依靠律法， 还是比较依靠恩典。依靠律法的意思就是你认为你只要做到了该做的事，你也读经了，你也祷告了，你也奉献了，你也来聚会了，所以上帝一定要祝福我，因为我做了我该做的。而依靠恩典是什么意思？依靠恩典是说，神啊，我真的很想亲近你，但今天早晨我因着一个特别的事情我又没有读经，但是我相信神，你不会因着我做了什么在今天不祝福我，我仍旧宣告说，上帝今天是祝福我的，不是因为我每天早晨没有读经你就不祝福我。我依靠的是恩典，我相信的是神的慈爱，而不是相信我做了什么。被认可的需要，今天这个内容很多，所以我只是稍微解释一下就过去，只是为了帮助大家，你们稍微做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再讲，以后的系列里面要讲的是怎样从孤儿的心转变成儿子的心。但是我要在讲这个之前，我一定让大家知道你里面有没有孤儿的心。如果大家都认为我没有孤儿的心，那么我下半年就不要讲了，因为没有意义，大家已经都有儿子的心了。这个，所以今天大家不需要记住很多，大家只是帮助你分辨一下，你让你感受一下，你到底是里面有一个孤儿的心，还是儿子的心。被认可的需要，被认可的需要就是，对于孤儿来讲，我的目标的导向全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努力的去追求人的赞美，我努力的去追求人的认可，我努力去追求人的接纳，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我讲完一堂道没有人过来跟我说，哎，看他今天讲的不错，我就觉得今天很没力气，那可能就是我里面的心是孤儿的心，因为我服侍的动力在于别人给我的认可。如果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是说，我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因为我已经被认可了，因为耶稣基督那位神的儿子已经为了我死了，我被完全的接纳。当我被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认可的时候，我今天来讲这篇信息，我是在感恩的讲，我是为着我生命中去经历上帝这样的启示，我感恩。我不需要得到人的认可，因为我已经得到了神的认可，这是儿子的心。服侍的动机需要儿子的心，是你需要获得个人的成就感，我们企图去引起别人的注意，不然我们就没有服侍的动力。也就是说，服侍一定要是那个聚光圈之下啊！如果你让我服侍说，哎，今天我的你拍我是什么？我在小组里面，你今天拍我是什么？我今天拍你茶点，哎呀，没意思，不被人关注。如果今天我是被带敬拜，啊，很棒，哇，在这唱歌。我今天被拍讲话语，哇，我觉得所有的眼光都在我的身上，我很有成就感，哦，我很有满足感。当我所做的事情没有引起人的关注的时候，你会主动的去不经意的说，哎，红衣今天还行吗？我们会企图去引起别人的关注。而儿子的心呢，服侍的动机来自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对于啊，服侍的动机来自于对神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深切的感恩。就是我今天服侍，是因为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上帝完全的爱我，以至于我里面有一种渴望，想要来回报他，想要说，我用神你给我的恩赐，我能不能为你做一点事？那种深切的感恩。自律的动机，自律的意思就是说，我严格的要求自己，啊，我要合我的行为标准要合乎一个基督徒的标准，自律。那么一个孤儿的心，自律的动机来自于我的责任感。哎，我有责任啊， 啊，也就是说，我开玩笑的说，以前教会的祷告会，以前我们星期五有祷告会的。祷告会呢，其实那时候来的人很少。那有一些黄兵每个星期都来，我说黄兵你为什么来？因为我是同工啊，啊，这句话代表着什么？因为我是同工啊，因为我有那个责任啊。我来祷告是因为我有那个责任，我来祷告是觉得说我做了某件事，是说我可以在神的面前拍拍胸脯，哎，上帝你说的事我都做了，你看那个雨中没过的事我也做了啊，那个月中没过的事我也做了，哎，他没过的事我都做了，我做了，一是我的责任感，二我觉得说哎，我比别人做的都多，应该上帝更喜悦我，孤儿的心，自律啊，自律的东西是我在我每天的属灵操练里，我经历到了喜乐，我每天早晨因为跟神的祷告，我领受了神的话语，神的这个话语激励我一天去面对我生命中的困境，我在属灵的操练里面找到了喜乐，我看着因着我对神话语的研读，我看着我去参加小组的操练，我的生命不断的被提升，哎，以前我什么都不敢，我也不敢分享，今天我敢于分享了，以前我不敢再敬拜，今天尽管我可能唱的不太好，但是我有那个胆量，因为我知道上帝完全的接纳我，我敢站在这里拜敬拜，为什么？我经历了喜乐，我看到了我生命成长，我有了满足。所以呢，下一个星期，今天虽然我很坦白的说，可能今天的敬拜刚才过程大家已经觉得有点的有一点的音量的大小的问题的，不是问题。当你能够站在这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是敬拜神。只要有一个人愿意站在这里服侍，我们就为他感恩，因为这样的服侍会让他经历到他的服侍是有喜乐的，在这个服侍当中看到自己生命的成长。接下来你不需要每天逼着他去祷告，他每天就很喜乐去祷告，为什么？我才有新的领受，服侍的动机，找到喜乐，找到生命成长的满足。好，很多今天因为我可能下面要快了，但大家只是很快的圣洁的动机。为什么要圣洁？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基督徒不能婚前婚外也不行，那个性行为，我们要圣洁。为什么要圣洁？圣洁的动机是什么？会说哦，我必须要圣洁，如果我不圣洁我会被刑罚的，我不圣洁神不会喜悦我的，我不圣洁上帝不会接纳我的。圣洁的动机，如果一个儿子的心是说我不想让任何的事物拦阻了自己跟神亲密的关系，我里面有一种渴慕，有没有？我想一定有。哎，我不敢乱讲。戴涛，梁尼克有没有曾经讲过说，我将来像我爸爸一样？不敢，我问了。有没有？我相信有过，黄华一定有过，因为他在我想孩子的生命当中，因为孩子很崇拜父亲啊，我相信。很多的时候你会经历过，孩子说听比如跟老师问，哎，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很自豪地说我要像我的爸爸一样，那你就成功了。这就是基督徒做儿子的，我圣洁是因为我想要爸爸一样，因为天父是圣洁的，说我要圣洁，因为天父是怜悯的，我要怜悯，因为天父是有慈爱的，我要慈爱，我里面有一种渴慕，就是说我要像爸爸一样，这叫儿子的心。哦，自我形象，孤儿的心，孤儿的心，自我形象低落，自我拒绝啊。一个孤儿的心的人常常会跟别人比较，哎，我有什么他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他有什么，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当我们去请你做某一件服事，如果那个服事是你很擅长的，你就很喜乐；如果那个服事不是你所擅长的，你就哎呀不行啊，换别人啊，换别人，为什么？怕丢脸啊，做了口怕丢脸啊。我前段时间很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被一个神学院请去 教课，真的痛苦了。我用了差不多教课两个星期，我差不多用了两个星期之后才慢慢的恢复过来。我才明白，原来一个人的压力会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如果被人请去讲道，我一点不担心的，因为轻车熟路嘛。结果被人请去在神学院教课，而且教最难的罗马书，而且要整卷的教，哇！我一开始还没觉得怎么样，当我在家里开始预备的时候，就开始抓脑袋，就开始撞墙，为什么出不来东西啊？几天过去了，罗马书一共16章，我才预备到第二章，哇，紧张的！你看王宇不在，王宇不在，你可以问他，紧张的不行。在那种压力的里面，我让自己绷得紧紧的。我那两个星期所有的小组我没有去，所有的聚会我没有去，当然组织崇拜还要来。为什么？我怕别人小瞧我，我怕教不好影响了。因为毕竟在其他教会我去讲过一些道，弟兄姐妹的回应还不错，哎，柯南传道讲道讲得不错，我今天我怕砸了我的招牌，哇，柯南教课怎么这么差。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孤儿的心，我的孤儿心非常的重，讲到后面的时候就会更多的体现。但是如果你里面是一个儿子的心，你知道你的价值不在于你能够教课，你的价值不在于你能够讲道，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上帝透过这些管道要去塑造你。我们要真的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那个身份我带来的价值，我能够肯定自己，我才能够有自信。所以儿子和孤儿，好，得安慰的来源，你到底从哪里得到安慰？一个孤儿的心不愿意接受爱，不愿意接受父母或者说弟兄姐妹给予的爱，因为他有担心，他担心我距离跟你太近了，我会被你识破。反而呢，我们去在一些错误的情感里去寻找安慰，那些假性的安慰，包括性的混乱，包括情感，包括一些的上瘾，不管是毒瘾也好，毒瘾也好，什么看电视里什么很多东西，我们会用这种假性的情感的满足来寻求安慰。儿子的心，儿子的心说，我知道我是被上帝全然所爱，我能够安息在父的爱中。安息在父的爱中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担心你做了哪件事做得不好，上帝不再爱你。安息就在于你知道你受造的目的，你受造的根本就是为了要领受爱。天父就是这样爱。当我真的明白的时候，我可以安息在爱里面，安全感。孤儿的心缺乏安全感，经历不到内心的平安和安息，孤儿的心害怕正义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自我去省察一下，你能够安静安息的意思就是停下来。如果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你停不下来，不管别人怎么说，不要紧啊，先去，我们先去度假，或者不要紧了，我们先去晚餐，不行，有些事你停不下来。主日来崇拜了，不行，我停不下来。有些事情你停不下来，并且你非常害怕亲密感。所谓的亲密感，就是景色大概不错，如果今天让一个弟兄说，我看着你的眼睛在为你祷告，你我不知道你能够直视对方的眼睛几秒，有太多的人看了有这个地方，我们害怕亲密感，我们 们害怕那个，因为眼神是人心灵的窗户，是最直接的向受。当你不敢注视对方的眼睛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我们有时候故意的在敬拜的里面说，好，你去找几个，说我很开心跟你一起敬拜，你就会发现了，有些人像东东这样的就很高兴跟你敬拜，还有的人高兴跟你敬拜，很高兴跟你敬拜，很高兴。他的眼睛是不敢直视对方的，缺乏亲密感，害怕亲密感。而儿子的心既然能够安息在主的恩典的里面，他就知道我的安全感，我能够被保护，与我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保护来自于上帝，他是全能的，所以我可以享受这个被保护。儿子请好好想，与他人的关系，而孤儿的心，那跟别人的关系就不用讲了，就是什么竞争、对抗、嫉妒啊！你们有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人，你们就知道了啊。有孤儿的心的人，看到别人有成就，看到别人被提升啊，丽婷心里面气得牙痒痒。没有，不是你，开玩笑啊。就是当你在公司的环境的里面，你看到别人的成就的时候，哎，我们心里面酸溜溜的。哦，儿子的心。我们看重合一，我们看重谦卑，我们能够怎么样彼此尊荣，我们为着别人的成功很开心啊！我们上个星期知道那个永谦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哇，我们每个人都跟他还非常的开心。我又没说，哎，怎么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来了巴黎这么多年，我都没去过南部，他刚来两个月就有这样的机会。哎，不会，你为着别人的成功欢喜。好，面对他人的错误，当你面对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孤儿的心就控告揭发啊，巴不得来到老板面前说，哎，老板，你看都是那个谁都是你啊。反而轮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试图说，哦，这个其实跟我无关，我那天不是我当班啊，我们讲很多的理由。儿子的心，我们是看重关系，我们在爱里面去遮盖别人的过犯。各位先生，你们一定要小心，我在这里讲的不是在爱里面去隐藏别人的过犯，而是去遮盖别人的过犯。隐藏了别人的过犯，是意思是说他明明是错的，我还要强调的，我不想别人知道。遮盖是我明明知道是错的，但是我不要让他为这件事情被羞辱，所以我不让这件事情被公开，但是我却用爱心去对他说，你这件事情做错了，你有没有可能改正？这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儿子的心有一个目的，不只是去指出你的错误，而是怎么样要帮助你恢复。所以今天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讨论最火爆的就是关于同性恋的问题，每个人讲到，很多人，我的微信里面很多人在讲。但是我要所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我是绝对反对同性恋的，但是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的焦点不是要去指出他们的错误。今天太多的基督徒，你们把焦点放错了，我们都是跑，就是你这样不对，你这样有罪，你这样是侮辱，怎么讲很多。我们的焦点是放出指出他的错误来。错，一个基督徒站在福音的角度上去面对同性恋者，是说我该怎么做能加入挽回。这是福音，福音不只是去指出别人的错误，福音是帮助别人从错误当中恢复过来。好，对权柄的看法，孤儿的心就是不信任一切的权柄啊！我把我所有的痛苦都当作是痛苦的来源，都来自于权柄。哦，我之所以今天这样，是因为我的老板不用我啊！我之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服侍的机会，是看他看到不给我机会。我之所以怎么，总之，我们把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呢，都归结到权柄的那个来源上。我们总是会被担，我们总是担心会被别人利用。哦，拿一个权柄，你老板说，哎，你去明天做这个事，你会说，哎，他怎么不让他去做，都让我做，他就看我好欺负。哎， 对权柄的看法。我之所以知道我有很深的孤儿，对不起，今天因为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堂，我就稍微拖几分钟，因为我没有办法再用下个星期再继续讲。对权柄的不信任是我生命中很大的问题。我从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认为我比所有的我身边的业务员我都做得最优秀，所以当老板吩咐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哎，不一定啊，你这样做不一定有果效，我这样做一定比你做得更好。往往是的确我做的那件事情带来很好的果效，但是呢却不被老板认同。各位亲爱的听众们一定要记得，不一定你做得好就被老板认同，老板要用一个好用的人，而不是用一个精明的人，这是我用了很多年才明白的。我后来在神学院啊，你说在那一个圣洁的地方，学神学的地方，我带着一帮同学跟学校里边闹革命，哎，我是学生会主席，我认为学校有些做法不合适，你伤害了我们学生的那个利益，所以我就跟学校顶着干。李建长老，我的老师，就是这次夏令会的老师，上课最怕就是我坐第一排，因为他只要讲一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开始摇头了。李长老就一定要停下来说，哎，哥，有什么问题？我就把我的高见讲出来啊。他一听，讲的也的确有道理，好，我们再说。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哇，你看别人没有看出来，我看出来，我不懂得跟权柄相处，让我才知道说我要花这么多的功夫。我给大家讲是因为我要花很多的功夫去研究，去分析我的内心，我到底问题在哪里。我后来知道我的问题出在我真的有孤儿的心，所以我要把这个信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有儿子心的人，他会敬重，他会去尊荣，他会有受教的心。尽管哎，你讲的这一点跟我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先放下来，我听完你所讲的全部我再来回应。我有一个受教的心，我有一个尊荣的心。所谓的尊荣的心，敬重的心，不是因为你比我厉害我就敬重你，而是因为你的地位，而是因为你是谁我敬重你。尊荣啊，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去学习。你去尊荣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配得你的尊荣。好，对劝诫的看法，劝诫孤儿的心，不接受别人的劝诫，把劝诫当作别人的攻击和拒绝。多少的时候有人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会心里会想说，他总是找我麻烦啊，你觉得是他对你的不敬。如果是可能你的老板找你谈话，谈完了以后你说，你看无论我怎么做他就是看我不顺眼啊。总之你把别人的劝诫当作是别人的攻击和拒绝。而儿子的心呢，儿子的心是仔细的聆听，我去理你，把别人的劝诫当作是我生命成长的需要，当作是别人给我的祝福。好，我想好，对不对啊，对爱的表达，孤儿的心，他的防卫心是很重的，他会根据别人的表现有条件的表达爱。也就是说，我不是轻易表达我的爱，我的防卫心很重，我不会向随便一个人表达爱，但是我会根据哎，家人跟你不错，常常来小组，常常来祷告会，常常哎呀很好，哎，我有条件的表达我的爱。有一天当他工作忙碌他不能来的时候，我见了就跟没看见一样就走过去了，那就叫做有条件的根据对方的表现，有条件的表现来，这是一种孤儿的心的表现。而儿子的心，儿子是公开的，是透明的，是热情的。爱人不是爱的那个基础，不是说他做了什么我要去爱他，而是说 我一因着我爱他，我又在一直在想，哎，我能够为他做点什么。你们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了，谈恋爱的时候你每天在想说，我今天可以做点什么能让他更开心。爱就是这样，儿子的生的爱不是说他做了什么我要给他爱，而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哎，我能够做点什么能够帮助到他，我能够做点什么让我能够更多的去对他有益处，这是对爱的表达，对神同在的感受。孤儿的心，神的同在非常的遥远啊。那我们认为我一定要付了代价，我才能，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我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也就是说，你必须做了你所做的事，你读经很稳定，祷告很积极，做了一切该做的事啊，你就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了啊，你很享受神的同在。如果有的事情你没做呢，你没做的时候，不用说神的同在了，你一定想说，哎，上帝今天不要惩罚我啊，上帝今天不要惩罚我啊。那个是孤儿的心，神的同在是根据你做了什么。而儿子的心呢，儿子的心是我非常享受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尽管我可能刚刚做错一件事，刚刚做了一件很羞愧的事，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个权柄，我能够亲近神，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而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抓住这个权柄，我就能够随时感受，不管我做了什么，我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好，属灵的状况，属灵状况，一个孤儿的心，你会觉得很捆绑，就是很多基督徒就这样的，你觉得很不自由，做基督徒很不自由，做基督徒很累，做基督徒很辛苦，那就是一种捆绑的状态。孤儿的心有罪疚感，孤儿的心容易给别人定罪，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孤儿的心就是说，你怎么，你作为同工，你怎么消除不来啊？定罪啊。而儿子的心呢，对人自由，对人宽容，对人接纳，对人有恩典。好，意象这部分，可能更多的是对我自己说的了，也对一些同工他说的了，就是有孤儿的心的人。他有的是一个属灵的野心，他渴望能够拥有某一样的属灵的成就啊。就比如说啊，我说哎，我一定要做一个全巴黎那个最有恩高的牧师啊，我要建立全巴黎最大的教会，那是一种属灵的野心，那是一种来自于孤儿的心。而儿子的心啊，我不需要去证明我有恩赐，我不需要来到一个场合去跟别人讲，哎，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无需去追求这些声誉，追求这些的地位。好，对于你未来的看法，努力争取。一个孤儿的心，你会努力的去争取每一个你能得到的东西，而有儿子的心，我们能够耐心等候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好，大家大概做了一个，经过这多少项我也不知道，差不多接近有20项4页，我相信大家都做了一个属灵的评估，到底我们的里面是儿子的心比较重，还是孤儿的心比较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8月份、9月份往后的时间，我们的信息将会转向如何从孤儿的心转向儿子的心。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恩待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今天坐着这样虽然有点繁琐，但是我相信圣灵你在我们里面来工作，你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对比，让我们圣灵你在我们里面来激动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真实的属灵的光景。主啊，今天我们不是要外在的行为要活出怎么样，而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内心，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里面充满着各样的孤儿的心的时候，父，我知道阿爸父你会来医治我们，你会用你的爱来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来恢复，你要来医治，你要带领我们走上一个回家的道路。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姐妹，经过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你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过往再有一次的梳理，让我们真的看见说，神，你既然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说 时候到了，神你要来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主，我们谢谢你啊，把今天的所分享的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恩待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谢谢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我们大家一起给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回来，阿们。好，愿上帝赐福各位。我们后面有茶点，我们一起来享用。